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仍然逐节查考新约的加拉太书。我们已经读到使徒保罗在捍卫着恩典的福音，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会学习到保罗对加拉太教会里的犹太基督徒们提出警告，让他们明白他们并不比外邦基督徒更亲近神。好了，现在请您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要看到第十二节，请查克老师开始分享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研读新约的加拉太书，接着上次的经文，我们从第二章第六节研读到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六节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保罗呢面对真理方面的冲突从没有放弃，他不会因为耶路撒冷使徒的压力而投降，他的态度从不软弱，我呢喜欢他这种作风。保罗是一个硬骨头，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就不留心耶稣的教导，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四十四节，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主耶稣也教导门徒，真正的侍奉是一个像仆人一样的执事。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里面，主亲自拿起毛巾为门徒们洗脚，花时间来服侍他们。然后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但我们似乎总是在教会里面发展一些统治管理的阶层，发展一些小圈子，我们站立在这种领导层的圈子里面要使人敬畏自己。这种高层的圈子是如此容易的变成一个使人自以为是的架构。以为我是一个某个大人物了你们呢就应该是使得自己孤立起来了，与别人隔开。你会失去和别人的联系，开始脱离了现实。有一位我相当敬重的神的仆人，我想在今天或许他是所有活着的人当中神最为重用的一位牧者。我遇见他的时候呢，完全被他那种简朴美好的德行态度所折服。这个人呢就是葛培里牧师，他是一个最最谦逊的人，神完全的使用了他，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我会说，哇，葛培里牧师，我真是敬畏他。而当他开始和我交谈，我就完全被他那种美好的敞开和平易近人的风范所感动。这种感受是美好的，难怪神如此大能的使用了葛培里牧师。无疑的，神能够在这许多年里面持续的使用他，因为他真正知道要如何成为一个神的仆人， 而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啊，超过众人的位分之上。好了，回到经文这里，我们说到在耶路撒冷却有这个小圈子，他们使自己呢高于别人，设立自己的位分，而保罗说到他们是那些有名望的人。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六节说，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谈到他一些体验，他说啊，许多年前他离开所服侍的一个特别的宗派，开始去找其他的基督教宗派，希望能够找到最完美的宗派，可以参与其中的服侍。因此呢，他去到一些主教啊、长老啊，以及一些其他宗派的教会领袖面前，因为他不喜欢在宗派里面设立这种属灵的阶级，不愿意看到一种如同政治操作的方式。可是呢，他在当中并没有真的见到什么基督教的信仰，他期望的是有更深入的团契相交。你知道，我们一次呢只能够有一个选择。史密斯牧师说啊，他们当中没有什么不同的。当他来到那些威风凛凛的教会领袖面前，他们就坐在那里，戴着眼镜，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好像有点恫吓他啊。这就是他所见到的情景。这些人想要恫吓保罗，要他给提多受割礼，保罗却回绝，他说，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神不会害怕这些人们，神不会受到这些人们的恫吓。以赛亚书第40章第15节里说，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在神的眼中，人们是多么的微小。这是圣经一句很有意思的经文，万民如天平上的微尘。当然你知道什么是天平呢？你去买货物，卖主用物品的重量来计算价钱，所以他们会把砝码放在天平上，天平要平衡才行啊。一个商家如果要向你显示他是真正诚实的人，那么他会在将货物摆上天平之前，先把天平上的灰尘吹掉，这样你灰尘的重量就不计算在价格之内了。这表明诚实的象征性的行动，让你知道，哎呀，我是这个附近最诚实的商人了。因此天平上的灰尘，这是个景象。人们呢，可以从商人把物品放上天平之前，先把灰尘吹走，以此来得知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万民就算如天平上的灰尘，神可以将如同灰尘的人们都吹走。哎呀，我们是多么的微小呢！因此，神不会接受人为的自大。神是不受人们恫吓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六节说，那些有名望的，你知道这些人是操弄着权柄，说着充满权威的话。第六节说，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我并没有因为他们而改变了什么心意。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到第九节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这样做呢是好的。初期教会存在这个真正的问题， 而这就是问题如何被解决了。要知道我们各有自己服事的方向，而别人的是不同的。彼得，神呼召你去服事那些受割礼的人啊，很好啊。而神呼召我呢，去服事外邦人，这也很好啊。我就去这么做。我们可以去服事不同的人们，他们需要不同的关注和讯息。我呢，确实在一些宗派里面，或者至少在教会里面见到正确的教导，我也在注重仪式的教会里面见到有正确的教导，他们教导人们以礼仪的方式去与神相联系。我也可以见到那些注重情感表达的教会，那些个五旬节教会，他们呢会以高昂兴奋的情感来与神连接。我真的很高兴看到神如此的宽容，允许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与神接近。因此呢，神是以我的层面来接纳我的，神也是以你的层面来接纳你的。他所寻求的是以个人不同的层面去接纳那个人。如果一个人是以比较以感情取向的人，对每件事情都习惯于兴奋的高调的态度去处理，那么神是以这个人的方式层面来接纳他，因为神爱他。如果一个人的本质是非常平静的、安稳的、比较庄严肃穆的，那么神也会以那个人的层面来接纳他。因此呢，我们不应该贬低那些注重仪式的教会，也不应该看轻五旬节教会，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神是以各种方式来接受人，如同光谱的这一端到了光谱的另一端，神都接纳，也爱所有的人。神不看重人的外貌，他以我们每个人的本相来接受我们。当我们宣称我们拥有的是唯一的方式，或者自己有着最好的方式，那就会产生问题了。人们就会说，我们呢比别人的更好、更优秀，因为我们以这种更好的方式来亲近神，所以呢，神就会更加的爱我们。不对的。对我来说，某种方式是我最能够亲近神的，但是对别人来说呢，我的方式却不是他们认为最能够接近神的方式啊。很有意思的是，有些人说，哎呀，你太过情绪化了，而另外有些人却说，你的感情表达的还不够释放啊。有时候我发现呢，自己与神接近的方式是介乎中间，因为两方面的人都来说我做的还不够，那你就知道自己采取的是一种中庸之道。保罗接纳这种不同的特色，神对你们啊，彼得啊、约翰呢、雅各都各有呼召，神呼召你们去服侍犹太人啊，这很好啊。神也呼召我去服侍外邦人，你能够以遵循律法的方法来与神建立关系，而我们呢，是以恩典来建立与神之间爱的关系。现在保罗在这里呢，讲到了一点带刺儿的话语了。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意思呢，是保罗说，他们要求我们的帮助，我们现在是去服侍犹太人，但是我们自己也需要帮助啊。所以不要忘了穷人的需要。保罗接着说，第十节，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这是说帮助穷人的事。你还记得吗？许多时候呢，保罗从外邦的教会里带来了奉献，要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以帮助他们穷困的生活。因此保罗很热心的去做了这些事。第十一节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教会呢，又得算是保罗的母会，因为保罗是由那里出去的，这也是保罗回到本堂教会里面述职的地方。后来基法就是彼得到了安提阿。第十一到十四节说，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味道已鲜，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因此彼得在这里呢，表现出了犹豫不决的样子。当然彼得是出名的优柔寡断，当他来到安提阿与外邦信徒一同吃饭，在那时候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有被称为是爱言的聚餐，这就像是我们今天各带一个菜来，我们一同用餐，通常呢一个星期会有一次，他们聚在一起享用了这种爱言，每一个人都要带一道菜来，然后呢摆在一起一同分享食用，在爱言之后呢就结束了这个相交聚会。这种爱言是在早期教会里面出现的，它带有很大的目的因为有许多时候呢，对穷苦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在一个星期里面唯一的一次一个正式的用餐当时许多基督徒他们都是奴隶，他们平常呢吃不饱，他们营养不良，而因为这个爱言是唯一可以让他们正式吃饭的时刻。因此呢，每一个人都一起来分享所有的食物，大家都坐在一起一同吃喝。当彼得来到当中，他呢也与他们当地的人坐在一起一起吃喝。但是这对一个好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件不当的事。因为当你与别人一起吃喝，你就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如此一来呢，你也就会成为外邦人当中的一个了。而以犹太教的立场以及由正统派的立场来说，这是一件不好的事不可以的。但是彼得他领受到了耶稣基督的爱，他明白了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主里的弟兄，所以他就坐下来与外邦信徒一起来吃喝。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当彼得在约帕的西门家的房顶上看见了那个异象之后的转变吗？从天上有一张大的布垂下来，在里面有各种不洁的动物，而主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主耶稣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有三次，然后主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因此彼得就下去，有三个人是从该撒利亚来的。他们说，我们的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因此彼得就与他们一同去到在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里。哥尼流呢打开门说，感谢神，彼得请进来。彼得说，哦，你知道我进入你的屋子里是不合律法的，这是外邦人的房子。但是彼得接着说，神已经告诉我，神所洁净的我不可当作俗物，所以我将要进你的屋子，这是不是你所要知道的事呢？因此哥尼流说，前几天当我在下午大约三点钟的时候祷告，有一位天使站在我面前告诉我去请你来， 你将要告诉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因此有什么事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呢？因此彼得开始对这些外邦人和聚集在哥尼流家里的群众分享了。这群人呢，是哥尼流的朋友。他们听到彼得将要来对他们说话，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而彼得呢，也感到震撼，因为这些人都是外邦人，他们也得到了圣灵的恩赐。在这里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因此彼得说，现在你们留心听，我没有做任何事。当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要为我做见证，这不是我所行出来的事。彼得就不想要承担这个对外邦人传讲福音的责任，所以呢，他要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他做证明，解释外邦人信耶稣与彼得呢没有关联，这是神对外邦人作为的。因为彼得不想让自己陷入到麻烦当中，他的确他进入外邦人的家里面与他们相处了。耶稣开始破除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这些个障碍。当彼得来到安提阿，见到弟兄姐妹美好的相交，他参与了他们的爱言。但是当一些从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来的时候，就是雅各的朋友，彼得知道如果他们见到自己与外邦人一起吃喝，他就会受到批评，被指责与外邦人一同用餐。哇，那可怎么办呢？所以彼得就没有再去参加外邦人的爱宴，他去与犹太人的那个小群体就坐在一起了。这是将主耶稣的身体区分了，及至于其他的犹太人，他们本来呢在教会中是一同吃喝的，是合一的，在主基督里面的合一，并且呢也有美好的荣耀的经历。但是现在呢，他们就产生了区分，彼得是其中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当犹太人见到彼得假装不与外邦人一同来用餐，所以呢他们也就跟着假装了。甚至是巴拿巴，他是与保罗同工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也因此受到了动摇，而换到犹太人的餐桌上去用餐了。所以当保罗进来，他当着众人的面就责备彼得说，你来到这里身为犹太人，你生活的像外邦人一样，这样做是不对的，而现在你是要强迫外邦人去活得像犹太人一样。保罗是当面的指责了彼得。好了，弟兄姐妹，希望你能够明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大家都是合而为一的，我们不分种族，我们不分肤色和文化背景，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请在下一次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继续来查考加拉太书。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这篇信息是否帮助你更明白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教导呢？希望你能够明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分种族肤色。在下一课，我们会学习到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完全的义，而且是不能再加添什么的。希望你能安排时间来收听。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祷告，请不要错。听众朋友，假如你对读圣经的时候碰到了什么难题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在信仰生活上碰到了难处，请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帮助你解决问题。 我们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跟他交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了你的话语而感谢你，这是生命的准则，是我们路上的光。愿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哦，主啊，神啊，愿我们是跟随着圣灵而行事生活的，我们有一个被主喜悦接纳的生命。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